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利未记第25章，主题是安息年的安息与禧年的自由。亲爱的，您是否渴望安息？是否向往自由？其实安息和自由这两个字都是我们每个人非常向往的。生活中充满了劳苦愁烦，人渴望安息。生活中有各种的压力和重担辖制，人渴望自由。虽然每个人对这两个字的理解都不太一样，但大致上来说，人非常喜欢安息，也非常喜欢自由。想到安息，我们也许会联想到放假中与家人朋友一起去度假。想到自由，我们也许会想象自己想要怎样就怎样，不受约束。是不是想到这两个字，内心就涌出一股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期待呢？那么神要赐给我们的安息和自由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今天就让我们来透过默想利未记25章，一起来探讨安息年的安息与禧年的自由，好让我们更多明白神要赐给我们真正的安息和自由。第一段落25章1到7节，安息年的安息。神在西乃山吩咐摩西，晓谕以色列人说，2节，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，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。原来地守安息是向耶和华守安息。我们岂可剥夺如此特殊的权利，不让地向神守安息呢？3到5节，6年要耕种田地，也要修理葡萄园，收藏地的土产。7年，地要守圣安息，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。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。这年地要守圣安息。神并没有吩咐人懒惰，什么都不做。其实神吩咐人要劳碌工作，也吩咐人要安息。6日工作，第7日想安息。同样，地要劳力6年，第7年要想安息。想安息是神对人的心意，也是神对这地的心意。地是否能够想安息，在于人是否愿意顺服神的命令。因为神把治理大地的权柄交付了给人，所以属神的百姓要按照神的心意，让人和大地都可以向神守安息。第6、第7节，地在安息年所出的，要给你和你的仆人、婢女、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。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。安息年中每日的饮食是绝对不会缺的，因为安息年中地还是会有自己生长出来的土产。这一年人不要忙着去耕种，也不要忙着去收割，不要忙着做生意赚大钱。这一年要放慢脚步，给自己和身边的人以及所住之地有一个缓冲和休息的机会。神在第一次提到安息年是在约书出埃及记23章11到12节，神说，6年你要耕种田地，收藏土产，只是第7年要叫地歇息，不耕不种，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，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。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。这里利未记25章是第二次提到安息年，延续之前的教导，神给予更多的讲解。生命记也告诉我们，摩西在临终时其中交代的是包括安息年。摩西特别的说，安息年的祝棚节要召集男女老少、儿女以及寄居的，并要将这律法书念给以色列众人听，使他们学习好敬畏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。亲爱的，你心里是否问，不守安息年又会如何呢？下一章神就警告，若他们不守安息年，他们被掳到仇敌之地的时候，地要歇息享受安息。地多时为荒场，就要多时歇息。地这样歇息是他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。神早在旷野的时候就把安息年的原则教导了以色列百姓。当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之后，他们是否有遵行呢？历史上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后来被掳掠到巴比伦。历代记下36章21节这样说，应验了耶和华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，地享受安息，因为地土荒凉，便守安息，只满了70年。当以色列人归回之后，百姓立定心志，遵守神的律例典章，其中也包括了第7年的安息年，不耕不种，凡欠的债也必不追讨。 亲爱的，这地是神赐给我们管理的，让我们按照神的法则来做一个好管家，遵循神的律例典章来治理这地。第二段落，利未记25:8-55，禧年的自由，这是第一次提到禧年 Year of Jubilee。 利未记27也会提到，再来就是民数记36，禧年 Jubilee 原文为公羊角或催角的意思，表示欢乐或节庆。第8-9，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，就是77年，这边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，共是49年。每当7月初10日，你要大发角声，这日就是赎罪日，要在遍地发出角声。这一年的安息年非常的不一样，在赎罪日要特别的在遍地发出角声，好让全国上下预备好迎接第50年的喜年。第10，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喜年也称为圣年，以赛亚称之为恩年，以西结称之为自由之年，这是归回自由的一年。神吩咐以色列百姓要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，哈利路亚！宣告自由是喜年的特征。耶稣刚开始公开服事时，有次在会堂里，耶稣念了以赛亚书61，就说此话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说他正在应验着以赛亚书61的预言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以赛亚书61的预言特别提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，也就是利未记25这里宣告神的喜年，使人得着真自由。那么有哪方面的自由呢？第一，各归各业的自由，各归本家的自由。第10，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，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第2，不耕种，不收割，吃自出土产的自由，与安息年一样。10-11，第50年要做你们的喜年，这年不可耕种，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，因为这是喜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吃地中自出的土产。接下来我们要问如何进入喜年的自由。第1，个人要归回自己的地业，彼此不可亏负。15-17，你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，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。年税若多，要照数加添价值；年税若少，要照数减去价值，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。神再次的强调，你们彼此不可亏负，只要敬畏你们的神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第2，喜年中不能耕种或收割，神自有供应，但我们必须顺服。18-19，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，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地必出土产，你们就要吃饱，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这里的律例典章包括了安息年和喜年的规定，只要我们肯顺服，神应许我们吃得饱足，而且安然居住。这不就是人人所向往的生活吗？人就算再富裕，但也未必饱足，也未必能够安然居住。神知道人心的顾虑，神说20，你们若说这第7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，吃什么呢？亲爱的，只要我们愿意顺服，神已有预备。21-22，我必在第6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地便生3年的土产。第8年指的是第8年末，也就是喜年结束的时候，你们要耕种，也要吃陈粮。等到第9年出产收来的时候，你们还吃陈粮。哇哦，这真的是超过所求所想的预备。这2年他们不能耕种，也不能收割，但神 赐给他们第六年有3倍的收成，足够第7年的安息年以及接下来的喜年，而且到了第9年还有陈粮可以吃。哈利路亚！这样的神迹只有相信神并顺服神的人才会经历，那些靠自己埋头苦干不肯按照神命令安息的人无法经历。再来，我们问喜年中地业如何的归还原主呢？23-28节，地不可有卖，卖了可以赎回，或是到了喜年要归回自己的地业。地为何不可有卖呢？因为地是神的，在神面前人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使他们得地为业的时候，神已经分定好每个支派和家族的地业，所以神吩咐他们地不可有卖，而且要准许人将地赎回。地是属于神的，神给谁就是谁的产业。若弟兄因贫穷卖了几分地业，他至今的亲属要赎回这地，如果没有人能给他赎回，他就要等到自己渐渐富足能以赎回，算出卖地的年数，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买主。但是如果这人一直都没有能力赎回，就要等到喜年，那地就要出买主的手归还给卖主。29-30节，城内的住宅一年内可以赎回，但是一年内若不赎回，就永归买主，世世代代为业，到了喜年也不必归还。31节，无墙村庄的房屋要如同乡下的田地，是可以赎回，或是到了喜年要归回自己的地业。32-34节，利未人诚意的房屋，利未人随时都可以赎回，或是到了喜年就要归回自己的地业，因为这是神在以色列人中赐给利未人的产业。至于利未人郊野之地，他们不能卖，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。神对利未人有此特殊的待遇，因为他们是神从以色列人中为自己分别为圣的支派，单单的来侍奉耶和华。最后我们问喜年中奴仆如何的归回自由呢？35-38节，首先神吩咐百姓要帮补穷乏的弟兄，当人陷入贫穷，为了生存，先是借钱，然后变卖家当，再来就是变卖地业，最后到一个地步也只好把自己给卖作奴仆。为了避免这样的困局，神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，手中缺乏，你就要帮补他，使他与你同住，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，不可向他取利，也不可向他多要，只要敬畏你的神，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。你借钱给他，不可向他取利，借粮给他，也不可向他多要。也许人心里会埋怨，问为什么他贫穷是他倒霉，凭什么我工作那么辛苦，还要不赚利息的白白帮补我的同胞呢？神说，38节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，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，要做你们的神。当我们转眼仰望神，就得着一切的答案，不必再纠结，也不需要再与人斤斤计较。我们既然领受了如此浩大的恩典，不也该如此的以恩待人吗？39-46节，若弟兄贫穷到一个地步，把自己卖给了你为奴仆，神吩咐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，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，要服侍你直到喜年。到了喜年，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，一同出去归回本家，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服侍。到喜年要归回本家，神的心意是使人得自由。神从来不允许贩卖人口，贩卖人口是该被致死的罪。这里指的是人自己贫穷到一个地步，为了生存把自己卖为奴仆，神吩咐要善待那人，如同雇工和寄居的人一样，而且神要帮助那人恢复自由身，在喜年的时候宣告自由，使这些为生存的卖己为奴仆的百姓得着自由。也许人心里会埋怨，为什么我花钱买来的要无条件的释放呢？那我不是亏大了吗？神说，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不可卖为奴仆，不可严严的辖 管他，只要敬畏你的神。至于从四围的国中买来的奴仆，与弟兄卖自己为奴是有些区别的，并没有提到洗年中释放的自由。有些学者考察了此章节的原文以后，理解这段经文的内容在讲述的不是奴隶的制度，而是家仆或雇工，不止服侍主人，也要服侍主人的子孙后代。至于对待他们的弟兄以色列人，神再次的吩咐不可严严的辖管。47-55节，若弟兄贫乏把自己卖给外人，同样亲属可以将他赎回，或自己渐渐富足了就可以自赎。他要和买主计算，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算到洗年，所卖的价值照着年数多少，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。若缺少的年数多，就要按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。若到洗年只缺少几年，就要按着年数和买主计算偿还他的赎价。即便把自己卖给了外人，神的律法仍然保护他。53节，他和买主同住，要向每年雇的工人，买主不可严严的辖管他。此人若没有被赎，到了洗年他要得释放，他和他的儿女要一同出去。神再次的重复说，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来默想，让我们透过默想神设立的安息年来体会神的心意。神是何等的眷顾人，他也是何等的眷顾他所造的大地。我们要除去人性的贪得无厌，不要效法这世界，为了那永不满足的欲望而不眠不休的终日埋头苦干，赔上自己的健康和家庭，也损坏了神的创造。求神帮助我们殷勤的工作，也帮助我们顺服神而安息。按照神的命令不做工，其实需要很大的信心，不是吗？我们安息不是因为懒惰，而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每星期的安息日不做工，全家在圣会中享受神、亲近神，这其实需要信心。6年下来，经历了那么多次的安息日，还有各种节期的安息日，这当中百姓尝到了安息日中亲近神并全家与神对齐的益处。到了第7年的安息年，信心再度的被提升了，从1个星期1天的安息日到7年1次的安息年，我们要安息在主里，我们也让这地向耶和华守安息。相信神如何在每个星期的安息日供应我们的需要，神也必在每7年的安息年供应我们。阿们。神所赐安息年的土产，不但满足我们自己和家人，还供应了雇工和仆人，以及寄居的，还有家里的牲畜和外面的野兽。接下来他们经历了每7年1次的安息年，到了第7个安息年，在赎罪日要大声催缴，预备百姓迎接第50年的喜年。这时候百姓对神的信心又大大的增长了。神既然可以在安息年如此的供应百姓，神在喜年也绝不会使百姓受亏损或挨饿受苦。神的百姓不但可以安息中享受神的供应，而且还要宣告自由。阿们。所有的地业要归还原主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奴仆要释放的自由，因为地是神的，神赐给人得地为业，也必使地成为他们永远的产业，不能被夺走，也不能永卖。因为以色列百姓是神的百姓，是神的仆人，不能永远为奴，他们要一生单单的侍奉耶和华。即便在困苦中迫不得已的卖了地业，卖了自己，也要在喜年中得着自由。我们的神就是如此眷顾自己的百姓，如此信实的为百姓持守所量给他们的地业。无论是渐渐贫穷或是生在穷人家里的，我们的神要在喜年免了他们的债，给他们机会重获自由，得以重新开始。最后我们来回应与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透过利未记25章对我们的心说话，让我们透过你设立的安息年和喜年明白你的心意。你要我们在安息日享安息，在安息年地向你守安息，并且在喜年中宣告自由。主啊，今天在新约时代的我们同样要竭力追求，竭力服侍，同时也要竭力进入安息。我们也要在每一个主日放下手上的工作，单单的来亲近你，全家 一起的来与你对齐。主啊，虽然在新约时代没有安息年的教导，但求你教导我们你的原则，好让我们有智慧的按照你的心意来治理这地，不让这地受亏损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赐下禧年宣告自由，一切的地土要归还原主，所有神的百姓要从为奴中释放得自由，一切的债务都要清零。哈利路亚！耶稣你曾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，释放了我们得着真自由。原来当人选择犯罪，就是把自己卖给了罪，做罪的奴仆。如今耶稣基督来释放了我们，脱离罪的辖制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我们乃是神的仆人，我们可以一生单单的侍奉神的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不单只要自己被释放得自由，我们也要与你同工，一起的宣告自由，好让你的儿女也同样脱离捆绑，得着真自由。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我们也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我们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阿们。神啊，我们是属你的百姓，我们不再被黑暗权势辖制，我们也不再被罪恶捆绑，我们要得地为业，我们要得着基督里的真自由。我们在基督里，一切旧事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哈利路亚！谢谢你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